今天正道经文来自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到八章十一节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，我自己不明白；我所愿意的，我并不做；我所恨恶的，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反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。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感谢神的话语。
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进入到十二月份，大家都开始准备过圣诞节了。那么圣诞节对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知道圣诞节都是纪念我们主耶稣他道成肉身降生到这个世界上。我们不管是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，全人类都公认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怎么知道？哎，就是公元啊，我们把这件事情立为公共的人类的划分人类历史的纪元。那么它之前叫公元前，它之后叫公元后。其实耶稣在地上按人的角度来说，他绝对没有这个资格来怎么说呢，承担这个角色吧。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，耶稣只活了33岁，耶稣在地上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在人的眼中看为比较重要的事儿。大家能举一个例子，耶稣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啊？耶稣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？觉得他才是人类历史的纪元，他能了不起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啊？ 不就是33岁的一个年轻人吗？而且非常羞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被称为是拿撒勒人，拿撒勒被人家认为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？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那么重要，以至于他来到人间就成了人类的公共纪元？这人类的公共纪元到底那个最关键的问题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这个新的时代是什么时代？基督徒，他为人类开出了唯一的出路，他为人类开出了唯一的出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啊，这个图画呢，可能最近凡是有上网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对吧？最近在中国大陆啊，你那个不行，你那个上面有很多字啊，举的一定是白纸的哈。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叫做白纸革命啊，具体怎么回事我这就不再讲了啊。大概是因为中共政府呢这个严格封城的这个防疫措施啊，因为全世界都在开放了，是吧？今天在座的各位又还冷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，大家都戴上口罩了啊。这个可能疫情还在继续发生啊。那么全世界都在自由的情况下，中国还在继续封了好几年了，对吧？所以大家都有点受不了了，因此呢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抗议抗争啊等等这些的问题。那么大家呢又回想起来了当年的六四运动啊，有很多人尤其是我觉得非常奇怪一件事情呢，很多基督徒的领袖啊，甚至非常出名的这个基督徒的牧师啊，非常的兴奋啊，我们又开始了，我们中国民主有希望了，怎么回事啊。作为弟兄姊妹，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其实历史很重要。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？圣经记载很多历史，历史在告诉我们事情它有它的规律，有它的法则的。那么我们回顾中国的历史，从春秋以后中国就开始内战，严重的内战。然后呢，内战的关键是什么？中国内战，春秋的时候，内战的关键为什么要打仗？哎，那时候经常小时候看这个那些什么这个纵横家，什么什么这个家那个家，对吧？往往都说一句话：大王欲称霸，啊，你应该怎么样，对吧？为了夺权，打来打去，好，最后终于打出来了一霸。咱们一直讲，对吧？这个中国历史叫秦始皇，对吧？秦始皇一霸以后，咱们中国人全是现代人啊，就说绝对的权力导致，哎，绝对的腐败。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啊。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在人间这样啊，只在人这个范围里边是实用的啊，在上帝的范围不实用，在人间也不完全实用。有一种权力基本上不腐败，这个权力是非常绝对，但是它基本不腐败。哪个权力？抢答。不是，咱们说人间啊，奴隶主会腐败啊，哎，父母对儿女，尤其是儿女小的时候，父母对儿女绝对有权利，对吧？你不给他吃他就饿死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看现在的父母啊，父母听儿子的，那个儿子这么点儿，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你有绝对的权利，可是你听他的，为什么？现在我们就知道了，防止权力不腐败的根本法则是什么？ 哎，如果这个权利他真正有爱的话，他就不会腐败。为什么权利会腐败？因为没有爱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人类犯罪以后，导致了神的形象的破坏。神的形象的破坏的最严重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因为圣经说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全能的，神是无所不在的，神是无所不能，在他能有难成的事吗？等等等等的，对吧？但是圣经用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来描述神，这是神自己说的，圣经自己说的，对吧？神就是爱，神就是爱。所以当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时候，人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爱。可是当人类犯罪违背上帝的旨意，导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神的形象被破坏。神的形象被破坏了，就是爱的本性被破坏了。爱的本性被破坏了，导致的不是恨，因为爱的相反是自私。什么叫做爱？爱就是以对方为中心，根据真理的法则，不能乱爱的啊，要根据真理的法则，为了成全对方的益处而甘心舍弃自己的利益，然后以为快乐和满足，这个叫做爱，对吧？咱们说一遍好不好？以对方为中心，以真理为原则，为了成全对方的益处而舍弃自己的利益，之后以为喜乐和满足。这里边不能缺失一个，这一些的定义不能缺失一个。有一些人为了成全别人而牺牲自己，牺牲了自己之后，他在那里难过的要命，我的下巴我得把它拿回来，那个不叫爱，那个叫礼貌，或者那个叫人的修行，人的叫什么道德，哎，反正就是类似于吧，人的功夫啊，人的修养，是吧？他不会说你付出去了以后你感到喜乐和满足，你不会的，对吧？所以爱的相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为了不管真理还是不是真理啊，大部分是不可能 以真理为原则的，对吧？真理拿来是骗人的，对吧？中国儒家思想当官的拿来都是为了骗老百姓，对吧？这个然后呢，为了达到我不管什么，他一定是使用最诡诈的手段，对吧？然后让对方付出代价，然后以为满足，这个就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腐败。腐败的根源就来自于这里。是什么导致了腐败的根源呢？是罪性，破坏了神的形象。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信上帝，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，几千年以来很难改的一个文化的，或者说叫做劣根性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潇洒。中国人不愿意被约束，中国人最会变通，台湾人就是我变，对吧？哎，不愿意受约束，不管真理，只管利益。所以中国人最会钻空子，到哪个地方看看啊，泥鳅一样。这咱中国人非常有些人很喜欢夸耀我们中国文化很了不起啊，你看你们满族人到了我们汉族很快就被我们同化了，我们的同化力很强，哎，我们汉人的同化力很强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不是同化力很强，是腐蚀力很强。所以是一个很烂的文化，然后别的文化进来以后很快就把人家也烂了。烂在哪里？简单的来讲，就是我们把自私合理化， 我们把自私合理化。所以再清廉的人到了中国这个地方来以后，很快他就开始收受贿赂，他就开始很难办的，对吧？这个中国签证官在中国不收贿赂的简直活不下去，所以到了最后半年换一次，还不行，三个月换一次，还不行，最后把签证署搬到香港，搬到香港还不行，最后签到阿德雷德来了。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？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腐蚀能力太强，一进到中国就腐败，没办法。这是什么导致的？生命的特质导致的。那么咱们刚才讲历史，中国的历史折腾来折腾去，推翻一个王朝再建立一个王朝，推翻一个朝廷再建立一个朝廷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咱们说换汤不换药，对吧？为什么叫换汤不换药？汤是什么？药是什么？汤就是谁来执政，对吧？那个载体，对吧？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。药是什么？药就是人性的本质。我们改一个政体，改一个政权，改一个家族，改一个朝代，形式换了，可是本质没有换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这个所谓的白纸革命啊，喊出了六四运动的时候不敢反的、不敢喊出来的一句话。那么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习近平下台，共产党下台。哦，很多人很兴奋，说这一次真解气啊。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了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想法？很悲哀。悲哀在哪里？啊？没有出路。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：共产党下台谁上台？习近平下台谁上台？你知道在这喊的最厉害的就是法轮功，网上到处都充满了法轮功。我说叫李洪志上台吗？啊，法轮功上台执政啊，作为中国执政党吗？中国就好了吗？把国民党再请回来？当年我们整天和国民党反动派，现在又把人请回来，谁上台？我上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咱们作为美城教会的基督徒，不要太兴奋，不要跟着瞎汤汤，没用。白纸革命，革命来革命去，搞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，过上几年又要革命，是吧？再搞出个东西来，过了几年又要革命，毫无意义，瞎折腾。为什么呢？换汤不换药。人性不改，现在共产党，我跟你讲，当年共产党喊的理论不比现在白色这个白纸那个喊的更加的先进，对不对？他喊的比当年共产党那些热血青年喊的更好吗？差远了，是吧？他只是叫共产党下台，当年那个学生多厉害，直接打倒国民党，对吧？那个多厉害，现在还不敢喊打倒共产党，对吧？只是叫共产党下台，对吧？那时候叫蒋匪帮反动派滚出去，对吧？多厉害！现在你敢喊毛泽东反动派滚出去，有敢喊吗？不敢。所以那个时候说我们为人民服务，现在有吗？对吧？现在这些白纸革命想干什么？活不下去了，我们要活命，这么简单呢，是吧？折腾来折腾去，所以我看他们在拿着白纸举白纸，我说你想想当年共产党怎么上，现在叫共产党下台，你想想当年共产党怎么上台的，对吧？他喊的那些东西不比你强，对吧？他的理想不比你先进，对吧？他付出的代价不比你大。当时共产党为了上台牺牲多少生命，对不对？哇，为了一个 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。我说你现在白纸革命，你有什么理想？也不过就是想活命嘛，想自由嘛，是吧？要新闻自由、政治自由、新闻自由，新闻自由干什么？你好胡说八道，对吧？啊，你以为新闻自由了，大家都说真话了？新闻自由了就更乱套了，对吧？你看看现在的微信里边能信的自由发出来的声音有多少？那里边也就是微信，净胡说八道的东西，对吧？以为叫大家都可以说话了，就真话都跑出来了吗？能说真话而说好话的时候，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圣经里边说得很清楚，人有一样东西很难制服，爱。就人都喜欢乱说话，为什么人喜欢乱说话？因为人乱想事，所以话是你的思想的表达。因为你是一个自私的人、败坏的人、没有真理的人，你能说出好话来吗？你叫大家自由发言的胡说八道，你这是自由发言，这全天下大乱。那么说美国西方不是自由发言吗？那也不能自由发言，都是要有限度。有人说我们要实现民主就好了，真的吗？凭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可以制约权力，那谁制约你呢？你可以去制约别人了，谁制约你？哦，他有权利他腐败，你有权利你不腐败吗？老百姓有权利，老百姓照样腐败，对不对？穷人比富人更好吗？其实很多时候更糟糕，所以圣经里边才说，在审判的时候不可以袒护穷人。你可以怜悯他，但是不可以袒护他，因为穷人可能比富人更糟糕。穷人难道不贪心吗？穷人不说谎？人家富，人家有原因的，是吧？人家勤奋，对吧？人家努力，人家和气生财，对吧？你凭什么穷？你为什么穷？你懒惰，对吧？因为你不诚实，你老骗人，人家不愿意和你合作，你是个垃圾，人家不愿意理你，所以你才落到这个地步。所以当时共产党想用穷人的时候，啊，我们用无产阶级，是吧？等到他上了台的时候，无产阶级是什么？变成了叫做流氓无产阶级，对吧？哎呀，当年把什么什么都给你，到了最后啥都不给你。这些最穷的人其实是最容易受骗的人，最无知的人，最容易跟着别人跑的人。不要觉得穷人有什么好处，这样我不是说了得罪了大多数吗？没办法，我们要讲真话，对吧？我并不是在这里所谓的看不起穷人，而是我们穷人要想想我们为什么会落到穷人的地步里面。那么我们讲到这里，到底我们要说什么？就是说人性不改没有出路，不要在人性改变之外去寻求出路。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社会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。我们的生命要想平安吗？我们想赚了很多钱我就平安，不可能，对吧？我肯啪啪啪啪啪啪，我当了习近平我就平安。我告诉你，现在习近平比你难过，对吧？哎呀，我怎么样我就好了，那都是迷思。只有一样东西能够使我们归正，那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。所以生命的本质它有绝对的决定性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他说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也就是说是好的，是吧？律法是属乎上帝的，它是好的。 律法是什么？圣经的律法是什么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，圣经的律法其实就是我们的良心变成了文字。上帝把他的法则有两样东西来表达，一样就是写在外面的律法，另外一个就是放在我们里边的本能的良知，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同一个源头，内容完全一样。不过放在良心里面，我们可以说我不知道，对吧？因为看不见嘛，对吧？所以好，上帝说你不知道吗？我写在纸上，对吧？写在文字里边，叫你看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对吧？所以咱们说君子叫什么？约定啊，不算。那干什么呢？写成文字来签合同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我们觉得，嗯，这个行了啊，这个比较有把握，因为我说的话我可以算不说嘛，是吧？这个你写在纸上，你摁上手印了，这个你没法反悔了，对吧？所以才出现了文字上的律法。那么律法是好的，是属乎灵的，但是我却是属乎肉体的啊，我却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所以这里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两二元性，或者是叫双重性。一方面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理想，什么叫做理想？ idealism。 什么叫 idealism？ 什么叫理想？就用理性去想吗？什么叫理想？理想哪里来的？理想从进化的理论里边怎么产生？理想之所以它是理想，我们就发现它永远超现实，是不是？我们曾经都是唯物主义者，在这里不是唯物主义者请举手，曾经不是的哦，感谢主，有一位啊，从来都不是。那是什么主义者？
没有主义
啊，没有主义。 OK， 好，没有主义暂且不谈啊。大部分我们曾经都是唯物主义者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最大差别在于什么？唯物主义和唯，我们从理论理性上理论上来说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定义啊，唯物主义的定义和唯心主义定义最大差别在哪里？就是物质第一性，意识第一性嘛，是吧？唯物主义就是物质第一性，意识第二性，意识是依赖物质而存在，并且是依赖物质而产生，这个运作，是吧？那么理想是从哪里来的？因为在现实里边永远不存在理想，因为理想永远高于现实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说这样就好了，也就是说那个好了还没来呢，还没来你怎么会产生出来呢？原来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里边有一个完美的本能，他追求完美的本能，要求完美的本能，有一个绝对完美的标准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在谈论别人的时候，所以白纸运动的时候，他们喊出来的口号，那个叫什么？那是他们的理想。我告诉你，他自己能做到吗？他自己也做不到，得瞎折腾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谈论别人的时候，一听说，哎呦，这个人赚这，哎呀，这个人真烂，对吧？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理想，因为他用理想去要求别人，去看评论别人，啊，弄一个很高绝对的标准啊，这样的人怎么回事？其实他自己比他更烂，对吧？所以在人的生命里边，就存在着善与恶的双重性。在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在我们举牌子的时候，在我们评论很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把理想搬出来了，把绝对的东西搬出来了。可是当我们自己办事的时候呢， 我们的罪性就出来了。哎，这个啊，这个别跟别人啊，这个就咱俩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时候理想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人性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是这样的人，是这样的人性。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有理想、律法、道德都在我们的里面，可是我的身体却卖给罪了。无法摆脱的困难。于是保罗自己以他的经历说了，我所做的不明白了， 不搞不懂了，是吧？到了最后自己，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啊，真的跟自己过不去，我觉得我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，是吧？或者我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，是吧？这个我太太不在啊，反正不在就说他两句也无所谓啊。这个偶尔的呢，他和自己会在房间里边就说 stupid 啊，我因为我在外边嘛，对吧？这个我就觉得他什么心里又在骂我了，对吧？反正到身边没人嘛，他说骂 stupid。然后骂多了我就问问了，我说你骂谁 stupid， 是吧？我在那我听见了，我说骂 我骂我自己呢，是吧？后来我就问他咋回事啊，他就说今天又说了一句什么什么话，真不该说，说的简直是太 stupid 了，是吧？弄了半天他在跟自己较劲，跟自己过不去。所以圣经里边就把我们的人性啊描写的这个非常的精准。你发现在判徒刑的时候啊，人都很后悔，是吧？等到抓起来了判刑的时候了，人都很后悔。他早干什么来着？所以这里说我所做的不明白，他说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。说我也知道在我的里头，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每一个人都如此。真的没有良善吗？其实有一点啊，因为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嘛。但是这个良善啊已经不够良善了，圣经这里所谓的良善是完美性的良善。所以这个当有一个人把耶稣称为良善夫子的时候，耶稣说良善的只有一位，那个良善指的是完美的良善。而完美的良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的，哪怕我们做一件好事的时候，我们里边都伴随着骄傲，伴随着虚假，伴随着利益这个计算计各个东西在里边，是吧？我们纯良善的东西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是没有的。然后最关键，我把它画成黄颜色了啊，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不出来，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。所以这里边就是立志行善是我们的理想，行出来变成了我们的能力。我们有愿意行善的愿望，可是我们没有行出来的能力，这就是人性的弱点。人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十九节就说了，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，我不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这个然后因为我这里有一个东西我看不见啊，这个二十二节就说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啊，就是我里边那个人啊，我是喜欢神的律的，也就是说我想要凭着良心行事。我们里边那个人是想了这样的，对吧？但我觉得在肢体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的心中的律交战，交战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把我肢体中的律，把我这个叫我把我掳了去了，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啊。大家现在想一个图画啊，一个官员，一个求官员的人，求官员的人要来贿赂他，官员一开始往往什么反应啊？哎， 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哎，这不行，是吧？这个叫什么？啊，这叫什么？哎，我心里头的意思，我喜欢不要做一个清官，不要收受贿赂，对吧？当对方稍微一坚持的时候，你就发现，其实他在不要不要的时候呢，他心里边已经，他千万不能说我不要就听了我的话，对吧？啊，他心里在想，看看下一步他是不是坚持，对吧？如果他真的不要了以后，他就说了，哦，我跟你说说就是，你还当真啊，对吧？哎，他推脱的时候，他知道什么叫善，对吧？可是他心里边有一个恶开始在里边拱怂他，啊，开始拱怂他。当对方坚持，哎，没事，没有人知道，这就咱俩了。哎呀，咱们哥们儿是吧？这个又不是什么贿赂是吧？这只是一点小礼物嘛，怎么回事？哦，真是这样啊！啊，下不为例啊！好，哎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叫做被掳去，被掳去，被里边那个恶的冲动把他俘虏了。啊，然后就服从身体中犯罪的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下边就说，哎，我儿子啊，不是我侄子啊，不是我外甥啊，这个在哪个地方工作挺辛苦，你给他调一调好不好啊？啊，行，没问题。有难处有难处，那就再来一点，对吧？把人性描述的非常非常的到位，人性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他收完了以后，他怕不怕？他怕不怕？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回中国去看我的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同学，他是我们班的班长，很聪明，比我大一岁，彻头彻尾的农村人，对吧？就是沂蒙山区最偏远乡下农村人，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。那么我就在那里上了一年小学，我就搬走了，对吧？我们就同学了一年，但是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后来呢，就说他考上了山东矿院，对吧？后来呢，他就当了一个回到我们本地呢，当了一个煤矿的矿长。那么我是一个所谓的穷传道，对吧？回去了，到老家去跟他们去聊聊见见面。那么我一个朋友呢就说，哎，他说你还记得谁谁谁吧？我说记得啊，我说他是我们班长，哎，他说你想不想见见他？我说好啊，为什么不可以？我说见见他怎么样？哎，他说人家现在不得了了。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人家现在是什么什么什么矿的矿长啊，叫做什么庄矿的矿长啊，叫梁庄矿的矿长啊。我说一个梁庄一个庄的矿长能怎么样，对吧？哎，这个你可不能小看啊。哎，我说好，这个就去见他了。见了他以后呢，到了他那个梁庄矿门口才发现，哇，这么厉害啊，这个一个庄的矿，对吧？那个大门头大的不得了，门口警卫啊站着。 OK， 到那去，这我站住，你要是找谁啊？我说我找谁谁谁，哦，找我们老总啊，怎么回事？我叫他名字嘛，而且叫他的小名。我们小的时候在农村的时候都不叫大名，而且他就改名字了，对吧？这个他小名叫喜子啊。我说我来找喜子，他说喜子是谁？不知道，对吧？我说他叫陈建喜。哦，他说你找陈建文，对吧？我说陈建喜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他以前叫陈建喜，现在改名了，叫陈建文啊。我说哦，陈建文了啊，那不行啊，那是我们的老总啊，怎么回事？那你有约定吗？我说约定没有啊。我说我他没有约定，你怎么能来见他呢？我说没有约定不能见吗？我说他很忙啊，啊，然后交涉了半天，然后给里边打电话，打电话啊。啊，哥说好，挂了。好，您在这稍等。过了一会儿，出来两个人啊，把我啊很恭敬啊，我带进去。带进去以后上了，到了门口还要再检查一遍，好，然后才能再上去。哇塞，我说我这见皇上了，我说。好了，终于进去了。进去了以后呢，啊，他站起来，哇，那个办公室扩的大的不得了。 我一看，哇塞，这是一个矿长的办公室，这个样子。我这想象不到啊，我说在澳大利亚，我说我这个办公室就这么一点人，对吧？我说你这个好气派啊。然后呢，坐下刚说了两句话，摄像机和这个录音机什么都进来了啊，两三个人啊，一个扛着摄像机，一个在后边不知道干什么，前面一个拿着是吧？说这个矿长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国际友人，听说国际友人到你这来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矿长有什么训话啊？然后他就在那个镜头面前在那说了几句话，然后镜头对着我啊，说是怎么回事？老同学来了，好，掐掉出去了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坐下说了没几句话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这个你呀、啊，我记得你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啊，你现在去了澳大利亚，怎么？好啊，你现在是干那做牧师？哎呀，怎么做了牧师呢？这牧师是干啥的啊？怎么回事？我们，哎，当年你妈的时候，听说你们信耶稣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妈为信耶稣受那么多这个迫害，怎么你怎么还搞这些东西的吧？这封建迷信。Anyway， 不过他说呢，我很信任你啊。”这个我们交谈几句话，他就说、他说我现在有个最大的烦恼。你说他烦恼什么？好像我跟大家讲过，哎，不是钱太多，是钱没处放。他说我的工资8000万一年，实际收入1亿多一点点一年，22000多个员工他手下，对吧？他说我赚了钱，我就一个儿子，你说我给他那时候儿子在悉尼已经开始胡作非为了，对吧？警察已经给他好几次这个在悉尼闯祸，对吧？然后给他老婆，他把我杀了跟别人男人跑了咋办，对吧？给谁到底，对吧？他老婆就是地地道这个农村人，对吧？小三儿，给小三儿，那肯定不行吧，是吧？1亿你说给谁呀、放在家里呢，1亿不少东西呢，是吧？人民币是吧？怎么办？当了8年矿长，判的是26年徒刑，比我年龄大1岁。这个判徒刑的时候几年以前，其实他那个时候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丹尼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的工作就是。”接受贿赂再去贿赂别人，他说我就这两个工作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哪个矿难出哪个人出去到人家家里边去送钱，然后就是他给我钱我给他办事，我再去找那个人给他叫他给我，我再给他办事，天天就捣鼓这个东西，对吧？烦都烦死了，对吧？他说，我说你现在大概最重要的事就是安全，对吧？你怎么安全？当然了，这个话很多了啊，我就看到他好苦，是吧？孩子在悉尼担心的要命，老婆在家里担心的要命，办公室里边烦的要命，他赚那么多钱干啥？结果还没等花呢进去了，没判他死刑已经不错了，是吧？判了26年，是吧？怎么办？是吧？我真是苦啊，我真是看到他真是苦啊。原来当一个工程师的时候多好，是吧？他原来是矿上的工程师，是吧？赚个固定的工资，生活非常舒服，是吧？可是当了矿长呢，真是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抗拒不了肉体的贪婪，那个利益太大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呢？然后感谢神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，原文还这个没有这个就能脱离了，所以我把它加了个括弧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脱离，因为你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一读靠着主耶稣就能脱离了，就好像马上脱离了，不是的，而是告诉我们要靠着什么脱离，是靠着什么脱离。所以这个就是只给我们一个出路，人生的出路在哪里？只有一条，就是我主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没有出路。这样看来，在我的内心 我是顺服神的律，这是按照正常的人来说啊，可是我的肉体呢却服从犯罪的律，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这个就是人性的二重性。如果我们还在人性的二重性的里面，我们不管怎么努力，我们没有战胜肉体的可能，所以必然失败的。所以白纸运动也好，什么各式任何运动也好，大家我们从心里边我们要明白，那些都是瞎折腾，根本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。罗马书里边给我们一个郑重的宣告，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这是何等何等重要且美好的宣告。那不被定罪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原来是个囚徒，现在 set free。 所以耶稣来了是要叫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得以自由。他说这里说赐生命和圣灵的法则，神的律就是福音，在耶稣基督里把我释放了。这个释放了就是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不被定罪了，不算我们为有罪了，这个叫做称义，是我们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了，我们不在那个系统里边了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也就是说当年的共产党他要想为人民服务，他有没有这个愿望呢？有，他们为了这个愿望甚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，这些人的理想我们是要尊重的。可是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肉体软弱，问题是肉体软弱。 你说他收受贿赂的时候，他拒绝的时候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其实是，他知道，他从两方面都知道。第一，他知道他收贿赂不对；第二，他知道收受贿赂是挺危险的，他都知道，是吧？可是呢，肉体软弱做不到，拒绝不了。所以，律法就是理想，因着肉体的软弱，他做不到了。于是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。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，对吧？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。因为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神的儿子来了，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，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。这个在另外的经文里边就说，神以他为赎罪祭，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件事情在神面前已经确定了。然后是律法的义，也就是绝对的上帝的义，成就在我们不顺从肉体只顺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出路。中国会不会好？会不会好？可能会好。怎么好？早在大概二十多年以前，将近三十年以前的时候，我跟墨尔本的这个华人民主运动组织开会，我在那里就告诉他们，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我作为上帝的使者，作为信奉上帝的人，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告诉他不要在中国搞民主。中国要想好只有一个条件，一个人好，他好了他才会成为好人。一个家庭好，必须组成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好了，这个家庭才好。中国的社会好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组成中国这个社会的人好了，人民好了，这个社会就好了。贪官贪谁的钱？贪谁的钱？人民的钱，他怎么贪的？人民给的嘛，人民给的嘛，对吧？贪官是很可恶，人民更可恶。妓女哪来的？妓女可恶吗？妓女是有点可恶，但是嫖客更可恶， 对不对？没有嫖客哪来的妓女？哦呦，我们说这个人要妓女，其实你本身可能就是个嫖客，不要说人家妓女，是吧？希望在哪里？出路在哪里？中国社会要想改革只有一个，好好传福音。什么能够使人好？只有一个，信耶稣。不信耶稣，你永远不可能好。圣经已经说了，你想好你也好不了。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没用，共产党传到中国没用，改革没用，赚钱没用，民主更没用。澳洲的社会曾经是好的，有人说你看民主社会都好，为什么民主社会都好？是因为民主这个制度吗？澳洲这个社会好的时候还没有民主呢。澳洲这个社会曾经之所以好，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敬畏上帝，跟民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相反的，民主进到这个国家，这个国家开始从政治里边开始告诉你的孩子啊，不可以跟他说他是男孩还是女孩了，是吧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民主。到最后就倒成这个样子。民主正在破坏我们的国家。千万不要以为民主是个好制度。我曾经一直跟弟兄姊妹强调，民主不是一个好制度，绝对不是个好制度。因为民主会使人性怎么样？更加犯罪和堕落，使全民背叛上帝，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东西，对吧？所以人的出路不在政治制度里面，任何政治制度只要人坏了都没有用。共产党的理论已经到了极端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集中了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精神，那是世界上最好的理论了，你没办法再超过它了，是吧？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，没办法了。能做到吗？能做到吗？做不到。所以是律法的意义成就在一种人的身上。如果我们中国人，在座的各位，我们选择心里边顺服神，顺服圣灵，不听我们肉体的，靠着上帝的能力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来拒绝肉体，我们就有希望了，我们的家庭就有希望了，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，我们的民族就有希望了。这是唯一的出路，因为只有在这条路里面能够改变人生命的本质。因为耶稣来了不是要给人一条好的道理让人去遵守，而是给我们一个重生新的生命。因此如果神的灵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不再属肉体了，乃是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住在你们的里面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就因义而活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出路。因着我们信他，他接纳我们，饶恕我们，然后洁净我们过去的罪恶，然后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战胜肉体当中的罪恶，然后使神的律法成就在我们这些软弱之人的身上。弟兄姊妹，你我特别是已经信主的人，我们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来承担传福音的使命。那些人举白纸，他们历史历代抛头颅洒热血，他们其实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我们如果传福音，我们有今世来世的意义。阿们。所以今天的盼望，今世的盼望，社会要改革只有一个，在耶稣基督里。如果在永远的生命里边超越死亡的出路，共产党没有， 对吧？我曾经给一个党员传福音啊，我说过去你是共产党员，很好，对吧？你要当官，你要发财，是吧？你要成事业成就。我说现在你老了，退休了，共产党还能给你什么？是吧？我说不要再跟着那个跑了，是吧？现在应该冷静想想，你如何面对死亡问题，是吧？共产党如果能解决你的死亡问题，你就不必来了，你不必听我讲了。如果他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又不听我讲，你等着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后悔来不及。很可惜，他还是不听，对吧？今天是我们一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已经把耶稣基督降世的意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今天我们来领受饼、领受杯，意义是指的我们在生命和真理上与他联合。那么我们领受了，但愿我们用着信来跟一同来跟随他。